书接上回，上文书正说到啊，要说这三个人正在说话的时候，再一看那个巨兽，啊啊，可就过来了。嗯，这三个人都在那个树上啊，趴好了身子，连大气都不敢出，唯恐什么呢？让这个怪兽听到他们的声音。再一看这个花荣，着着了就把这个弓箭呢搭在手中，心想找了这个机会我给你一下。但是呢，要说花荣的心里边也非常的害怕，一点动静他都不敢有。再看那个怪兽跳来跳去，蹦蹦蹦，就来到群兽的跟前儿，挨个那么一看呢，哎，眼前有那么一只老虎，非常的肥，嗯，啊，就这么一叫，再看那个老虎啊，连动都不敢动。这位把那个大爪子往前那么一拍，啪！再看这个老虎脑浆崩裂，嗯，脑子都流出来了。再看这个怪兽把脑袋往下那么一扶，把老虎花红脑都给吃了，然后呢又用嘴咔嚓那么一声，将这个老虎梗嗓咬喉给咬断了，吸溜吸溜吸老虎血，嗯，那还不饱呢，又吃别的兽。要说顷刻之间，这位吃了三只老虎、两只狮子和一个豹子。嗯，要是花荣的三个人上边这么一看呢，都害怕死了都。华荣一看这个情况，嗯，又把这个弓弦给按紧了。但是他不知道这怪兽到底怎么回事啊，他不敢射呀。看这个怪兽走来走去，来到那一个花斑豹的眼前，伸手呢在花斑豹的脑袋上这么一抹拭，再看那个花斑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发抖，但是一点都不敢反抗。正在这个时候啊，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再看这个花斑豹的体下呀，有那么一只小豹子滋溜钻出来了。那是怎么回事儿？这个花豹啊，哎，它是母豹，本来呢它想用自己的身子将它儿子呀，哎，给它藏住，不想让这个怪兽知道，哪想到这个小豹子呀，初生牛犊不怕虎。嗯，这一位呢出来了，一看这个怪兽一点都不害怕，啊啊啊，让他叫唤。那怪兽一看可来气了，啊，伸手就要拍这个小豹子，哪想到再看这个母豹撑就起来了，奔着这个怪兽可就过来，张着血盆大口就咬他。但是这怪兽能怕这个豹子吗？一拍啪，把这个母豹打得就地翻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然后就抓这个小豹啊。要说他抓没抓这个小豹不说，说出来的位置感慨呀，哎，要说这个世界之上最伟大的是什么？就是母亲，嗯。最伟大的爱就是母爱，那父亲有的时候都不好使，你说那玩意儿才怪呢。嗯，正在这个时候，再看个怪兽那个声音嗷嗷的跟炸雷相仿，再看那跟旋风似的，哇，恶狠狠的翻过身来，就看着那个树上，嗯，盯着花荣他们看。那是为什么呀？要说小李广看这个母豹母子天性拼命的护崽儿啊，哎呀，花荣的侠义心肠可就起来了。再看花荣用眼睛瞄准了那怪兽的耳朵，心想这块脆，我试一试，使尽平生的力气，嘎吱吱吱，啪，凋零剑可就打出来了。但是哪想到这个凋零剑打到这个怪兽的耳根台子，啊，烫， 就跟打到石头上差不多少，打不进去。哎呀，花荣的神剑那叫白神剑呢，伤害不了人家。乍一看这个怪兽跟疯了似的，啊啊啊啊啊！要找到底谁射的他，用眼睛瞄着那个树，众神可就跳起来，嚓！要说这么一跳，六七丈高，用脑子往下那么一看，往下就扑下来了。要说这个时候，在树上最高的就是病关索杨雄。再看这个怪兽啊，啪！往下那么一扑，杨雄一看，妈呀！啪啪！从这个树上可掉下来了。要说那怪兽也不知道谁是他的对头，他以为杨雄是放箭的人。杨雄那么一落地，要说这一位奔着杨雄可就过来了。杨雄是大吃了一惊啊！哎呀，要说这时候摔的呀，腰酸背疼腿抽筋儿，吃什么都没有用了。杨雄也顾不得这个了，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躲开了。再看那个怪兽啊，大声的咆哮，奔着杨雄就过来了，呀啦啦！要说花荣，啪啪啪，又放了两支箭，就想射什么呢？这个怪兽的咽喉和眼睛。要说怪兽耳朵可尖，一听这弓弦响，把眼睛那么一过来，一看看明白了，然后用大爪那么一挡，啪，把射眼睛的那支箭打飞了。但是呢，打在梗嗓咽喉那个他没躲开，另外他也用不着躲，啪，跟没打着差不多少，唰，这箭可就掉下来了。花荣是大惊失色，哎呀，这才知道这个怪兽的厉害。怪兽挨了这么一箭，他才知道射他的是花荣啊，更是来气了，咆哮着，腾腾腾腾腾，往这边就蹦，就想抓这个花荣。要是花荣搭箭放弓，那可来不及了。再看这位把这个弓呢，啊，啪！往怪兽的眼睛上那么一甩，然后就是那么一个筋斗，从树上可就翻下来了。要说那个兽啊，他不知道这个花荣身体灵便，他落空了，但是还是那么凶恶呀。要说怪兽落到地上啊，腾身可就跳起来去抓花荣。花荣这个时候可就完了，手上没有器械，弄不好可就要死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就听那个怪兽啊一声怪叫，就这么一叫，整个天呢都差不多动了，从空中啊啪就掉下来了，动不了。定睛那么一看呢，这怪兽这奎龙死了。那人说怎么回事，他怎么就死了？要说这里边还有那么一段隐情。这个怪兽啊扑起来的时候，杨雄那么一看，这花荣性命危矣，冒着胆子把那个扑刀可就拿起来了，舍命过来就要救他呀。要是这怪兽蹦起来呀，脚心冲下呀，杨雄用尽平生的力气往上那么一顶，没想到这怪兽他的脚心是他的弱点，命门特别柔软，就这么一下扎死了。也可以说是杨雄误打误撞啊。要说杨雄那可真是为了哥们弟兄的命都不要了，就把这个畜生给弄死了。花荣杨雄两个人呐，哎呀，这个时候纷纷后怕呀。但是杨雄是救了花荣，花荣也要救杨雄，这两个人那真应了梁山英雄的这个义气。
咱们说有诗为证啊，一葵天下足，百兽莫敢当，好动天下震，凶使万物伤，无报时欲尽，失柴闻早将，焉知逢英雄，朱雀不复狂啊。要说这三个人一看这怪兽死了，哎呀呆了半晌啊，没有一个不后怕。要说这个时候蒋敬一点一点从树上可就下来了，一看这怪兽真死了，哎呀弥陀佛呀无量佛呀，要说这恶煞可真够厉害的，花荣兄弟你是神剑也伤不了他，却被杨雄兄弟一刀给宰了，这乃是天数。花荣杨雄两个人这个时候你看他后背都是，杨雄就说这是万幸万幸，花荣说是啊，我这剑不知射杀了多少的猛兽，哎呀没想到今天遇上这般的恶煞。杨雄就谢这个花荣救命之恩，要说花荣就说呀，杨雄兄弟呀多谢你救命之恩。杨雄一听，哥哥哈哈哈哈，刚才你不也是舍命救我吗，咱们彼此兄弟之间的情谊呀不用说这个呀要说这几个人心里边可高了兴了，有诗为证：张耳沉鱼稳静交，一争权位护杀身，如见梁山英雄意，天下共吃笑煞人呐。要说那些猛兽狼虫虎豹本来趴着身子在那发抖，一看这三个人杀了那奎龙都高着兴了，就围过来了。但是您听清楚了，不是伤害他们三个，而是俯下身子在那感谢，都叫唤。要说说书人呢可不会他们那路外语，不知道怎么谢的，但是可以告诉您一定是谢救命之恩。杨雄几个人那也高兴，相视那么一笑，这畜生也懂得感恩呢。过了好一会儿啊，再看这些猛兽纷纷可就走了。要说这个时候啊，可有那么一样，有那么一个母豹啊，用嘴衔了那么一个小豹子，不走，来到这三个人的身边的周围，摸摸叉叉的，十分的亲热，不想走。这三个人非常的诧异，起身往前就走。再看呢，那个母豹带着小豹子，跟在后边，走了十里多路啊，还是不走，不离开他们。这三个人这才明白呀，要说这母豹有报命之恩呢，就想跟着我们三个走，那可真好啊。蒋敬就说呀，哎呀，没想到这个禽兽也这般的重情义呀，比杨氏三间很多人那也强的。我听说呀，要说过去蛇县随侯之珠，我以为是妄传的，没想到有可能是真的了，我蒋敬也不得不信了。花荣就说，既然这个豹子这么重情义，我看呢，就让他跟我们几日吧，我想等他饿的时候肯定自然也就自个儿去了。要说这三个人真不管他，摇着这个豹子呢跟着后边走来走去呢，这天可就晚了。要说这三个人这肚中可都饥困了，是又饿又乏，就想呢找那么一个打尖的宿营。这个时候一看那个母豹没了，三个人不以为奇，心想你走你的吧。但是没想到不到那么一会儿功夫，要是这个母豹啊嘴里边叼着那么一个袍子，带着小豹又来到三个人面前，然后呢就吃那个 刨的。这三个人一看相视而笑，哈哈哈哈。要说这母豹子可真懂情义啊。哎，在这个店房当中住了那么一夜，也没什么话可讲啊。到了第二天次日天明，那个母豹呢还嫌着小豹子跟着他们。三个人一看，哎呀，要说这豹子想报我们的恩呐。来到了中午，再看花荣呢设了那么一头小鹿，一半呢三个人吃，一半呢给这个豹母子俩。要说这豹子跟定三个人了，吴双兄写了这么一首诗：莫笑禽兽无言语，从来情义能胜人，试看紧紧相随处，羞杀金人无一心的。有多少人他比不上这个畜生啊。要说这三个人往前就走，走来走去大约呢找那么十多里路，一看可就到了那个红花山峰之下。哎呀，要说这块景色太美了，跟其他的山峰不一样。再看这块什么滴水呀，什么鲜花啊，要说那个琴都像有仙气差不多少，要说那花那白鹿就好像跟神仙似的，非常的美。这三个人甭管怎么美，也没那个心思去赏玩这些东西。但是呢蒋静打眼那么一看呢，真够美的。你说怎么那么美？要说这个山呢，从山顶上往下就开的那个树啊，红花万朵，半个山面都是红花。要是这红花太漂亮了，灿烂的跟云霞差不多少，又像什么呢？织女巧手啊，这得织的一个大红锦。又像什么呢？能工巧匠啊，弄了那么一个无限大的异样的屏风。哎呀，太漂亮了，跟花海相仿。小风那么一吹啊，嘿，就像那千万个红衣的仙女翩翩起舞，这也太美了。杨雄就说：哎呀，哈哈哈哈，我看这个神医倒会享福啊，弄得这么一片好花啊，这难为他怎么种出来的。蒋静一听可就乐了，哈哈哈哈。要说这个花海它是天生的，人他如何能种得出来，除非他有菩萨的神通。哎呀，我看这花啊真美，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世间当中看起来极美的东西可都有剧毒啊。你想想那个潘金莲，你想想那个潘巧云，你想想那个阎婆惜，都是何等的美人啊。但是心如毒蝎呀。咱们再说这个花，假如说鸟兽食了它的花叶，不到一会儿也就死了。要说这个树上呢也长有无数的尖刺，要是谁被它给刺着了，用不了片刻也就死了。因此鸟兽也不敢近它。要说这个花这个树在这个山上长得倒是自在。杨雄一听，是吗？这么好看的花，怎么有剧毒，真是招他了。蒋静一听，世间极美之物都是带毒，你听没听说过鹤顶红、孔雀翎、碧蝉卵，那都是一般的毒物啊。如果没有这个毒物，这能够保护他自己呀？怎么可能生得了这么多呀？花荣一听，你说的倒也是，但是我听说了，这世间万物都是相生相克呀， 这花虽有奇毒，难道就没有个东西能够克他吗？
蒋敬一听，哈哈，如何没有？那肯定是有啊！哎，等他结了果的时候，要说这个树上啊，都是结的浆果。有那么一种鸟非常奇怪，嗯，浑身上下都是青色，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不怕被他们刺，就过来吃，嗯，将这果实吃的呀，十之八九都没了。就因为这个，这个花树长得特别的慢。另外，别的山峰水土它不服啊，所以它长不了它。它单单在这山峰当中才能长这个花。要是这个花啊，满山遍野跟野草似的，哪儿都长，哼，普天之下花鸟鱼虫可怎么活呀？那两个一听，哈哈哈哈，花荣就说：“那么为什么这个神医他不怕毒，在这活得挺自在？”蒋静就说：“要说他呀，哈哈，他自己个会解毒，他会酿药啊，他自个儿配的。”他怕什么呀？要说我在他那草舍里边住了那么几天，我养着个毒伤，因此呢，我就知道这个事。要说他呀，家里边就拿这个花当护城墙似的，嗯，也不打墙啊，也不住房。哼，要说这个盗匪、鸟兽都不敢来，这位在这块隐居过挺好啊。只是有那么一个小童陪伴于他。花荣一听，那么这个神医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模样？蒋静就说：“他具体叫什么名字，谁也不知道。要说这老人他自己个儿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云中老人。长的模样啊，鹤发童颜，那真乃是隐者修身之流啊！嗨呀！”浑身上下是一点俗气没有，医术跟神仙差不多少。哎，很多医家束手无策的绝症，他迎刃而解。我看比那个扁鹊、华佗，强上万倍。杨雄那么一听，比咱们兄弟安道全如何呀？哪个这个医术高强？蒋静就说：“哈哈，要我说，安家兄长不及他万分之一呀、啊！我曾见他呀，在这个山下看一个山民得了风头病了。要说这一位呢，就让那个得病的人呢，哎，喝了那么一味药汤，就跟死了差不多少。然后这位拿着利斧把脑袋给劈开了。这个时候拿出自个儿的药丸、自个儿的宝贝，哎，给人治病。”之后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山民的头骨可就愈合了，再用药那么一掩，没用两日啊，这山民可就醒了，头风病也好了。你说能够开颅治伤，闻所未闻，看得我是目瞪口呆。哎，真是有起死回生之术啊。那两个一听也吓了一跳，哎，人了不起呀！花荣就说：“这么了不起的人，我看就咱们石家兄弟是举手之劳，咱们赶紧上山吧！啊，好言相求，我看他能够帮我们的忙。”蒋静就说：“两位兄弟，随我来。”要说这红花当中有那么个小道，唯有此间呢，哎，山民和他们师徒知道。一般的外人是不知道。要说这两个人可高了兴，跟着他呢往上就走，穿入红花丛里就要上山。但是呢，这个豹子一看那红花，要是这豹子有灵气，哎，知道那红花有毒，他可不敢去，在那低低的咆哮。但是说书人跟你说呀，听书的你可原谅啊，哎，说出来你别看那老虎学那么像，这个豹子声我可不会学，您见谅啊，哎，要说这个豹子不敢上前，三个人也不管他了，就任凭他们母子在这个红花外边守着。
再看这三个人呢，爬了半天了，哎，看来看去就看到眼前有那么一大片空地，绿茵茵的，哎，种的都是草，周围呢十株大树做营坪。要说这一块三五间都是小草舍啊，门前有潺潺的流水，哎呀，一看是别有景致。蒋静就说：“这个地方就是神医居住的地方了。”带着这两个人呢，往前就走，走来走去呢，看着有那么一个小道童在那儿呢，来整理他那个药草。一看蒋静，小道童可就高兴了：“
蒋先生啊，你怎么来到这块啊？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求我们师傅了？”
蒋静一看，正是啊，小可有个兄弟啊，患了一种绝症，昏迷不醒。看看这个情况啊，性命是难保了，所以我带着我的两个兄弟，不远万里来到这块，要求告尊师啊，望请尊师大发慈悲呀、啊！
哈哈哈！我说呀，蒋先生啊，我跟你说，我这个师傅啊，他不在呀。哎呀，找那么两日啊，下山了，去找他朋友去了。说呀，要采那个几味草药，回来好治麻沸烫。你呀，要想等的话，你们几个，就在这等。我带你们呢，到这那边客舍里边，你们歇那么一会儿。我呀，给你们做点饭菜，让你们吃了，好不好啊？
三个人一听，他都高了兴。哎，多谢多谢。要说那个小道童，哎，给他们呢带到那么一个茅草屋当中，让他们坐下了。把这个茶呢可带上来了，三个人还是称谢。这屋中那么一看呢，要说这四壁呀、啊，你说别的地方啊，达官贵胄一看，竟是奢华的场面。人这四壁呀、啊，没什么东西，空空如也。但是这个屋里边啊，你别说啥也没有，这个屋里边呢，有那么一张竹床，一个木椅子，另外呢。茶几之上啊，放着那么一个铜瓶，里边插那么一只山花。板壁之上呢，悬着那么一个条幅字儿。哎呀，瞅着特别的淡雅，特别的高雅呀。三个人那么一看呢，就高了兴了。但是杨雄、花荣他不解释什么意思。蒋静就说：“啊，要说呀，这上写的是《太玄经》里边的一段文字，要说写的非常好啊。”蒋静给他们读了一遍，那两个心中敬佩，但是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就问蒋静什么意思。蒋静给他们俩一一讲解，这两位听着胡了八子，就像有的学生上课，老师在上面讲课，在下边呢似懂非懂，你说不懂吧还懂点，你说他全会了吧还有很多不明白，胡了八子。但是这两个人呢，他也不在乎这些，不懂就不懂，有什么了不起的，也就懒得再问了。但是说声说到这儿，带上那么一句，花荣、杨雄懒得问，那就懒得问。但是在学校里边，你懒得问可不行，你懒得问，你的成绩可就上不来。哪怕你语文特好，你将来用不着数学，你也必须得问，是不是呢？什么三角函数啊，你假如说有鲁迅之才啊，金庸之笔，你三角函数不懂，你也白扯，是不是？但是啊，要说他们可就不管那个了，无所谓的事情。再看这个时候，这个小童子呢，把这个茶叶可就拿过来了，然后说失陪失陪，出去了，在那整理他的草药。要说这三个人这屋说闲话呀，等到晚上，云中老人也没回来。要说那小童把饭菜送过来了，都是一些稀粥啊，山上的野菜，三个烂马七糟那么一吃。小童子呢，把这个器具拿走了。要说他们呢，在这就歇息了一夜，来到了第二天呢，又等了半日。看这个云中老人就是不回来，三个人是不耐烦了。你不耐烦又能怎么办？还得等着。
蒋静这时候打岔，哈哈哈哈哈！哎呀，这可真硬了呀！啊，贾岛的那首诗啊，松下问童子，言是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啊。要说这诗，倒是古人几百年前为我们今人所写的一样。哈哈哈哈，杨雄就说：“哎呀，真烦死了。”你说在这个山中，嗯，什么时候能回来？哎呀，哎呀！但是我觉得呀，既然他在这个山中，迟早他得回来，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真是气人！你说我现在肚子又饿了，现在连些酒肉荤腥都没有，哎呀，吃他那个破玩意儿，我这个肚子里边饱不了。蒋静一听，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你有些耐性吧，啊，我看你还真不及花将军，幸亏铁牛没来，嘿嘿，铁牛要是来了，现在焦躁的把那个板斧可就抽出来了，哎，看着这个云中老人，你去不去？你不去我砍了你，可就坏了事儿了。花荣一听，哈哈，我想起来了，他和戴宗兄弟去请那个公孙胜，罗真人的不答应了。哎，晚上这位上了山了，去杀罗真人，坏了罗真人的两个葫芦，亏的呀！这个真人大人有大量啊！哎，虽然呢，哼，让这位在这个济州城中受苦数日，但是后来也是让黄金力士把他给弄回来了，饶了他的性命。要是那个事儿以后啊，咱们众家兄弟没事儿都拿这事儿取乐，哎。但是呢，都是背着他，当面说的话，怕坏了咱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哈哈哈哈哈！三个人一提这个事儿，没有不乐的。但是，正在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就听到那个小道童站门外那边就叫了：“哎呀，师傅，你可回来了！”三个人可就高了兴了。可是老人来到屋中，却说：“三位，你们白来了一趟了。”老夫是不能够出山相救于他。